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前面讲到如何发起厌恶心，菩提心可以分为厌菩提心，还有行菩提心、善意菩提心。厌菩提心就是以菩提心作为一种崇高的利他主义愿望，那就是升起我要利益一切众生，我要帮助一切众生解脱轮回的愿望，这是厌菩提心。这个厌菩提心呢，它是菩萨道的修行，菩萨道的基础，同时也是代表着菩提道的开始。发起厌菩提心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发行菩提心，那也就是菩萨行。菩提心不能停留在一种愿望上，还要把它转变成一种实际的利益众生的行为，那就是菩萨行。那么菩萨行它同样也要遵守一定的这个行为准则，这个行为准则呢，就是菩萨戒。就像比丘有比丘戒，菩萨有菩萨戒。有了这个菩萨戒啊，有了这样一种行为的规范，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合格的菩萨行者。所以菩萨戒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菩萨行者的必要条件，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所以发了菩提心之后呢，还要进一步的烧菩萨戒。在我们汉传佛教的系统里边啊，关于烧菩萨戒啊，这个主要有两个不同的传承，一个是黄婉经的传承。黄婉经通常称为顿悟戒，它是可以直接烧的一种菩萨戒。那还有呢一个传承，就是一切菩萨戒的传承。中国古代传统的佛教，因为一直都比较推崇华严经，所以而梵网跟华严啊，它是同一个系统，所以梵网菩萨戒备受重视。一切菩萨戒呢，它的命运就像唯识的命运、唯识中的命运一样，在中国的佛教界并没有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 但是从契机的角度来说，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医学不算界它的可操作性更强。因为黄婉经是卢神罗佛为释迦牟尼佛说的，是这个它是属于它的难度比较高，而我们呢这个一些菩萨界呢是弥勒菩萨从释迦牟尼的教法里边根据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的需要把它编出来，所以这个一些不算界，它会更从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的根基的众生的根基来说，它是不是更为合情合理？那也就是说，我们做起来会更容易。所以近代以来，太极大师啊，他就特别的提倡一切菩萨戒，在藏传佛教中也特别重视一切菩萨戒。所以我们这里呢主要还是介绍这个一切菩萨戒少戒的这个方法。那么关于这个介绍这个少菩萨戒啊，要从几个方面。首先第一点，就是少戒的人要具备什么条件。这个条件啊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首先要了解菩萨戒法，造一些菩萨戒，你要了解这个菩萨戒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看看你能不能做得到，先要熟悉熟悉，读一读，这是。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要具备在家或者出家的别解脱戒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是作为在家的居士，在上这个菩萨戒之前，先要有五戒的基础，先要上过五戒。如果作为出家众，那么必须要有沙弥戒或者比丘戒的基础。菩萨戒是建立在别解脱戒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别解脱戒的基础，那这个那是没有资格上直接上一切菩萨戒的。因为如果我们想要成为菩萨，我们想要利益一切众生，首先我们必须要具备有一定的德行，那就是我们能够至少我们能够做到不杀不盗不淫不妄。杀盗淫妄，如果你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你都做不到，你又何以谈我要利益一切众生呢？你说我要帮助一些众生，你自己还在杀到淫妄呢，还帮助一些众生呢？你不要伤害众生就好了。所以别解脱戒，少时别解脱戒，这是少时菩萨戒的基础。第三个条件，那就是要已经发起了菩提心。所以通常少戒的时候会问你发菩提心了吗？心发菩提心呢，如果没有发菩提心，那就是那就不能上，没有这个上菩萨。你没有发起我要利益一切众生，我要帮助一切众生解脱轮回的痛苦，那你 就没有资格成为菩萨。你要没有这样的愿望，你就不可能会认真的去遵守菩萨，作为一个菩萨行者应该要具备的行为准则，具备一定的行为准则。所以首先我们想要说菩萨戒，看看自己有没有具备这个三个条件，如果不具备的话，那就是不可以。这个是讲的是受戒的人的级别。第二点就是讲一讲你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老师，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老师。我们想要受戒，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比较有资质，具备一定的资质的，也就是具备一定的德行的，这样的和尚，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传戒者。那么这样的传戒者啊，我们在受戒的过程中，那么他会对我们产生就是给我们产生更大的加持力。那么关于这个戒师的选择，基本上来说就是要他自己大概能够这个能够持菩萨戒，具备一定的这种菩萨的素养。这个菩萨的素养怎么来衡量呢？那就是菩萨戒的条件，也就是一些菩萨戒里面所说的这些作为一个菩萨应该具备的条件，他大概能够做得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选择这样一个菩萨来受戒。选择这样一个菩萨来受戒啊，我们在受戒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升起殷重的心。这样呢，我们才能到真正的得到戒土。如果这个和尚、这个戒师不合格的话，它会影响我们得到戒土。那么第三部分讲的就是怎么受戒。其实受菩萨戒啊，按一学师地论的菩萨地来说也是蛮简单的，就是说我们首先要选择一个具格的戒师，然后首先要请师。我们受比丘戒、受五戒、受菩提心，首先都要请师。怎么请师呢？就是要以恭敬的心，然后呢到戒师的面前请求，我今亦于善男子所或长老所或大德所喜受一切菩萨境界，唯愿悉于不辞劳顿安宁听受。就是我现在要在长老你这里啊，祈求菩萨戒，要辛苦你一下，请您慈悲给我传授。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个请辞，请个长老我们这里靠菩萨戒。那这个是先是请辞，接下来呢，这个戒和尚，这个戒师啊，这个戒师呢，他要对这个戒子做一个有这样的一个问答，所以这个时候戒师呢，就是以彼能行正行菩萨，就是对戒子啊 以无乱心若坐若立而作是言，就你这种你认真的无乱心，你认真的问这个少戒的人，汝如是名善男子听或法力听，汝是菩萨否？你是菩萨吗？有受了菩提心啊，那就是说这个你问你是菩萨吗？那么大言是，发菩提愿。喂，有没有发菩提心？那就是要回答已经发了。所以受菩萨戒之前啊，他已经要发菩提心了。发了菩提心，真正发了菩提心，那就代表着你就是菩萨了。那你是不是菩萨？你发菩提心了没有？当然，真正回归的菩萨还要受了菩萨戒。那么下面呢，有一段宣誓的内容，宣誓。那么这个宣誓呢，应该就是戒师啊，带着戒指，新戒戒指宣誓。汝如是名善男子，或法力，亦以我所少诸菩萨一切协助，少诸菩萨一切境界，为舍利一戒，舍上法界，劳力有情界。如是学处，如是境界，过去一切菩萨已记，未来一切菩萨当记，普迷十方现在一切菩萨今记。如是学处，一世境界，过去一切菩萨已学，未来一切菩萨当学，未来一切现在一切菩萨今学。汝能少否？就是这个戒师啊，他要问少戒的人问这么一段话，就是你现在要少的这个三地境界、舍利戒、舍上法界、劳力行戒，那么这些戒呢是过去、未来、现在的一切菩萨都具备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菩萨都要学习的，那你能接受吗？那菩萨戒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告诉他三际境界、舍利戒、舍上法界、劳力有情戒，这个三际境界。那这个戒师问你能接受吗？那这个少戒的人就回答能。那么第二个问话呢，又问三次，作为少戒的人呢，他也要回答三次。能接受，然后接下来这个戒师啊，他要把这个情况向十方诸佛菩萨汇报一下，我已经我已经接受了一个人受菩萨戒，我已经就是给一个人尝到了菩萨戒。所以下面呢，就有一段这样一个这个戒师啊，他要向十方诸佛菩萨汇报，请求十方诸佛菩萨为这个新显菩萨加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戒子少戒的人啊，戒子啊，他还是坐在老地方，然后传戒的这个菩萨。他背着佛像前，然后普于十方现住诸佛及诸菩萨恭敬供养，顶礼双足，坐如是白，就是向十方诸佛菩萨报告。某名菩萨今已有我某菩萨所，乃至三座少菩萨界，我某菩萨以为某名菩萨作证。现在有某某菩萨在我这里少菩萨戒，我已经为他证明了。唯愿十方无边无际诸佛世界中，诸佛菩萨利益增胜，一现不现，一切实处，一切有情皆现劫者，以此某名菩萨少 因此某名少俊菩萨亦为作者，我现在已经为这个戒子心戒菩萨证明了，那么我现在请求十方世界的诸佛菩萨一现不现，现身的还是没有现身的，请你们啊所有的诸佛菩萨都为这个心戒菩萨证明，这个戒子啊要请求十方诸佛菩萨都为这个心戒的戒子证明啊，然后呢作为这个戒师啊他要报告三次，请求他们证明，请求他们加持，就是所以我们一个人真正受戒之后啊，我们不仅仅是在戒师的证明之下，而且是在十方诸佛菩萨的证明之下，我们加入了菩萨的这个组织，加入了菩萨的这样一个团体，成为一名菩萨团体中的一名新少戒新戒。那么这个到这里这个菩萨戒就说完了，那接下来呢少戒之后呢接下来就是随行，我们讲少戒就是有这个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少戒主要就是得到戒品，就是说的戒品，这个戒品呢就是我们发了菩提心，这个戒品啊就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那这个戒品啊事实上就是作为我们菩萨道修行中的基础，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有相应的行为，就是要遵循菩萨的行为准则，我们需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菩萨，那么我们要遵循菩萨的行为准则，这个菩萨的行为准则呢那就是三际境界，生利益界，生善法界，劳逸有情界，生利益界那就是要止息一切不善的行为，生善法界那就是要在菩提道中啊要修种种善行，包含戒定慧啊六度四摄啊所有的都是行，还有劳逸有情界就是要去做一切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菩萨戒的内容非常广大无比，不只是止恶，同时要修一切善，要止一切恶，修一切善，利一切众生。我们简单的说，把这个三个三句境界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三句嘛：止一切恶，修一切善，利一切众生。那么三句境界的内容在菩萨地里面啊，我们现在讲的一些菩萨戒啊它就是根据这个六度四摄，它主要是建立在六度四摄的基础上，我们讲菩萨行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就是六度四摄，那菩萨戒呢就是把六度四摄变成一种既有可操作性的一种规则戒条，这个前面讲的就是少菩萨戒，就是我们了解少菩萨戒到底是怎么少的，我们少了菩提心，我们这次明天要给大家少菩提心，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因重心啊这一份渴求的心啊有没有发起来接下来呢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上菩萨戒，我按这个一些菩萨戒来上来给大家传上这个菩萨戒。 我们原来得到了这个菩萨戒的传承啊，也是一些菩萨戒的传承。我们当年在这个中国佛学院的时候，这个我们的三坛戒、三坛大都是分开烧的，沙弥戒啊、比丘戒啊、菩萨戒啊，是分开烧。这个菩萨戒，少中菩萨戒好像是当时是这个正果法师，正果老法师，根据这个法真法师这个传承的，所以少，所以应该它也是属于一切菩萨戒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么受了菩萨戒之后，我们需要成为一个菩萨的行者，怎么样来？那么要成为一个菩萨行者，要知道作为一个菩萨，他究竟要他的一个完整的这个菩萨的行为啊，应该是包括哪一些内容？菩萨的行为到底有哪一些特征？菩萨的行为啊，又应该如何的去实践？那这一部分有几个内容，第一个就是关于菩萨行的内容的认识，菩萨行的内容。那我们讲到这个菩萨行的内容啊，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结合我们学习的道次第，道次第里面有一个命题，那就是讲到菩萨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是什么？你有没有印象啊？就是说这个菩萨行的完整的内容，方便以为成佛缺一不可，前面这么一句话，不要学完就没掉了。方便与会，方便和会，这个方便与会啊，什么叫方便？什么叫会？当然，会就是般若智慧啊，是般若智慧。那在成佛的修行中啊，除了般若智慧以外，还需要有方便。这个方便，这个它包含着几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要开发出般若的智慧呀、啊，它要不要有方便？它也需要有方便。那么在比如说在道次第里边，它批判了一种现象，就是分别和无分别的问题。那觉得有人说这个慧嘛，当然通常是有分别的慧，有无分别的慧。有些人认为修行啊，只要有无分别，就是要通过无分别，直接从无分别入手，不需要分别的这一块。那么这个是道次第所批判的。事实上呢，我们要证得无分别的智慧啊，那么分别这个前提啊，事实上是不可缺少。因为我们如果需要建立一种闻思的正见，以及我们需要通过正见去看问题、去认识世界，事实上这个过程中都是需要通过如理的思维。所以在佛法里边有正思维，有闻思修，有如理思维。就是正思维始终是在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块。从有分别到无分别，这个是我们在修学佛法中啊，它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次第，必要的一个次第。所以我们整个道次第所提倡的就是一种观察修。观察修事实上就是透过理性，透过思维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观念，到调整我们的心态。当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心态调整，这个时候我们的无分别的智慧才有可能真正的呈现出来。如果我们的观念没有改变，我们的心态也没有得到调整，这个时候一开始我们就想要无分别，结果会怎么样啊？结果 结果我们就没有办法从这种错误的观念和不良的心态里面走出来。所以这个是方便在慧的修行中的重要性。那么另外呢，作为菩萨的行者还要修布施啊，这个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其实这些也都是属于方便的内容，也就是作为菩萨他要去做许许多多的利益众生的事情，就是要还要修其福德，还要修其慈悲，不是光修智慧就可以的。除了修法身，还要修这个色身，庄严的色身，这个报身，这个要度化众生啊，还要有量的方便。作为菩萨道的修行，不是单纯的修无分别的智慧就可以的。所以就是在道生论里面提出来两个关键，就是我们在成佛的修行的过程中，第一个这个途径一定要正确，第二个内容一定要完整。所谓途径要正确是什么意思呢？那么道生论提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像我们挤牛奶应该在哪里挤，肯定不是在牛的脚上挤，我们一定要在牛的乳房里面去挤才能挤出牛奶。你如果在牛的耳朵上挤，在牛的鼻子上挤，你把牛给掐死了，那牛奶流不出来。所以在学佛的修行中啊，这个方法我觉得关键就是一个方法，方法对的，做任何事情方法对的都能做得成。很多时候我们修学佛法修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方法不对，用心不对，所以啊徒劳无功，甚至走火入魔都是在所难免。所以第一个是方法要正确，第二个呢这个内容要完整。比如说我们除了修智慧修慈悲，就是缺一不可的。修智慧从分别到无分别，从正确的分别到无分别，这也是缺一不可的。不是说我们只要修一个无分别的智慧，直接从无分别入手，其他都不需要，觉得其他都是多余的。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基础，这种无分别的智慧它是修不起来的。所以很多人觉得禅宗好啊，直指人心，渐进成佛。但是禅宗是好啊，没有错啊，直指人心啊。可是要有慧根啊，要慧根深厚啊。否则的话，这个指没有用啊，这一指禅捅不破啊。我们的烦恼这种战斗太厚的话，诸佛菩萨出现也帮不上忙。所以要有方便，这个是讲菩萨行的内容，要重视它的完整性。第二个呢，就是讲讲菩萨行的特征。比如说我们讲菩萨的修行有布施、有持戒、有忍辱。比如布施，世间上的人也在修布施，僧人也在修布施，基督教也在修布施。他的布施跟菩萨的布施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你的行为就是菩萨行，而人家的行为是外道行，是世间行？为什么？他的区别在哪里？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在《大乘阿毗达摩集论》里边告诉我们，作为菩萨行，它的特征应该有包含着哪几个方面？比如说在修布施的时候，就是 我们就有一道话，我们给大家念一下：为诸菩萨安住菩萨法性，菩提心为一指，以悲导心，舍一切时，所有生于业，舍诸所有生于业，舍诸所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菩萨，菩萨的行啊，它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首先这个人他具备有菩萨的种性，也就是菩萨心肠，这个是第一个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菩萨种性的话，他是不会发起菩提心的，他是不会行菩萨行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菩提心为一指，也就是菩提菩萨心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所谓菩提心，就是我要帮助一切众生，这个解除痛苦，我要帮助一切众生解除轮回的痛苦，也就是菩萨心是以菩提心这样的一种崇高的利他主义愿望作为前。然后发出来的这种利他的行为才能成为菩萨行，否则是不可以的。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以悲导心，以悲就是慈悲，菩萨行就是建立在慈悲心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贪心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嗔恨心的基础上。有的人他可能建立功利心啊，有的人呢他可能建立在嗔恨心的基础上啊，有的人可能会显示自己的富有啊，有的人他可能这个布施他有要求回报啊，那么这些用心啊都不是属于菩萨行的用心，菩萨行的用心一定是来自于慈悲心，这叫以悲导心。这个是第三个特征。第四个的特征就是舍诸所有，菩萨就是可以把他的这个，就是可以把他所拥有的东西啊，这个就是用舍的心，舍弃的心，就是远离贪着的心来做这个布施的心。生以立业，这个指的就是表现方式，菩萨行的表现方式就是透过生以这个去帮助众生，用我们的生以立三业去帮助众生。那么如果具备了这样的五个特征，一二三四五个特征，这个行为就是菩萨行。如果不具备这个五个特征呢，比如说你缺乏菩提心啊，或者缺乏慈悲心啊，当然这两个是最关键的，就是菩提心、慈悲心。从菩提心，以菩提心为依止，发自慈悲心，那这样的一种善行就是菩萨行。这个是讲的是特征。菩萨的六度行啊，它是贯穿的种性、厌、意、乐、事、自体的五个特点。我们下面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个菩萨行修习的内容，就是具体修习的内容，就是六度，这是六度，六度，度就是摆脱。度脱道也叫道彼岸。那么有在菩萨行的过程中有六种行为啊，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轮回的串习，凡夫心的串习，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圆满我们的菩提心，可以帮助我们圆满菩提心。我们菩提心要如何才能达到圆满？ 那所谓菩提心的圆满呢，是在一方面就是要止习不良的恶习，就是由我执所形成的各种不良的串习，贪嗔痴的串习啊，在修学菩萨道的过程中，要逐步的解除。那么最终呢，就能够成就佛陀的断根，涅槃的功德。涅槃的功德就是平息我们由这种无明和自我建立起来的不良的串习。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通过修六度啊，可以帮助我们成就菩提心，开发出菩提心啊所蕴含的种种功德，比如说慈悲的功德，智慧的功德，能够圆满的开发菩提心所蕴含的功德。那么这个呢，就是智德、悲德。所以佛陀成就三种德：三德、断德、智德、悲德。断德就是涅槃之德，智德、悲德、智慧的功德，悲德、慈悲的功德。那么这样的一些负面的这个串习的解除和这种正面的功德的形成呢，都需要通过六度的修行。比如首先通过修布施，在菩萨道里边第一个就是布施。那么布施呢，我们通常讲的有三种，比如说有就是财富，这个是一个最普通的布施的，我们用财富来布施。但是当然，如果要布施外财比较容易，要布施内财，要把你的身体都布施的，这个就有点难了。像佛陀在印地上是头部扫除，把脑袋、把眼睛、把手、把脚都可以布施的，这不容易。那还有法的布施，就是布施佛法。还有无畏时，无畏的布施，能够让众生解除这种畏惧、恐惧。无畏。那么这种布施，从我们的心情上来说，它有什么好处？我为什么要修布施？布施呢，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兼贪、贪着的心。就是贪着啊，这个是我们的凡夫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个贪着事实上也是轮回的根本。我们贪着什么，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贪着中啊，就会知道轮回。在贪着的过程中，就会产生这种伤害。就是我们所有的伤害，事实上都是跟贪着有关系，都跟我们的债务有关系。所以布施呢，可以克服我们内在的这种贪着和健康的心。布施可以帮助我们从短暂的利益变成长远的利益。我们现在拥有很多钱，但我们这个钱，我们可能这一生很快就会用完。但如果我们通过布施的话，我们的这些财富可以变成我们未来的福报，所以可以把暂时的利益转化成长远的利益。那么布施呢，还能够引发这个，能够让我们啊成就福德因缘，也就是我们的福报从哪里来的？事实上就是要通过修布施，所以佛教讲修布施就是可以是福田。通过悲田、敬田、恩田， 使我们成就福德之粮，那么布施呢还可以帮助我们成就慈悲。在布施的过程中，我们的慈悲心将会得到增长，所以布施有很多好处。那么反过来说，那如果不修布施的话，那么我们就我们就会成就健康的心，我们就没有办法克服健康的心。不肯布施的人，也没有办法成就慈悲心，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增长他的福报。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要去了解布施它的好处，不布施它的坏处。我们想到这种真正的认识到布施的好处之后啊，我们就会养成一种把这个布施当作自己的一种重要的修行，就是禅修布施。禅修布施，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观心布施、随扫布施、微笑布施、点头布施，随时都可以修布施，将来我们的福报就会越来越好，我们的慈悲心就会越来越增长，这个我们的人缘也会越来越好。所以布施就是可以跟众生广泛的结缘，广泛的结缘。那么这个是修习布施的这个意义，然后就是接下来是持戒的修行。我们讲持戒也有三种戒，就是有关密戒、菩萨戒嘛，有身意戒、摄善法戒、老友情戒。那三戒三，这个三戒境界，它比起声闻戒，它的内容非常的完整。你看声闻戒，它是偏向止恶的。那菩萨戒呢，不仅仅包含着止恶，同时也包含着修善，包含着利益众生。所以从菩萨道的修行来说，有止恶的，有修善的，有成就慈悲的，它的内容是非常的完整。所以三戒境界基本上是包括菩萨修行的一切内容都有的。那么这种戒修行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戒修行事实上它一方面从这个舍利一戒的角度来说，它可以帮助我们止息这种轮回的串习。舍利一戒就是止一切恶，无恶不止，所有的恶行都要得到止息。那么我们阻止的这种贪嗔痴的这种串习的发，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修摄善法界，修劳逸有情界，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就是跟菩提道相应的串习。就是比如说通过劳有情界来培养我们的慈悲的善行，通过摄善法界我们来培养这种戒定慧呀，包括这些止观啊，所有的这些跟解脱相应的串习。所以这个戒啊，在我们这个菩萨在这个菩提心的修行的过程中呢，它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持戒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一种不良的心相系里面走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建立一种良性的串习，我们就没有办法阻止这种不良的串习。我们很难阻止不良的串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强大的惰性，要克服这种惰性啊是不容易的。那么戒的作用呢，它就在于帮助我们戒除这种不良的惰性，同时呢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良性的心情，帮助建立一种良性的心情。通过华丽的方式，通过戒律的方式，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良性的心情， 我们只要遵循着菩萨戒的行为去做，我们的这种不良的串习将会被阻止，不再发展。我们就能够建立起许多良性的串习，而这种良性的串习啊，将会跟解脱、跟无上菩提是相应的。这个是我们要需要这个认识到，就是持戒的利益。我们唯有认识到持戒的利益之后啊，我们才会认真的对待戒，我们基于对自己的生命的负责，那我们就会认真的去持戒，我们就会重视戒。我们重视戒了之后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才会依戒行持。否则的话，我们没有戒就会很辛苦，我们跟着自己的串习，就是现在的人都是这个，就是说被外界的这种诱惑的结果啊，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建立了许多这种不健康的需求，然后整个生命就会陷入到这种不健康的需求里面去，最终啊不能自拔，非常辛苦，很辛苦。就是你看那些沉迷网络的人啊，沉迷这个毒品的人啊，这个沉迷电子游戏的人啊，沉迷什么麻将的人啊，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然后搞得精疲力尽的。沉迷有一些人看电视剧，没看来，没天没夜的，搞得精疲力尽的。就是，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些不良的串习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的过患。所以我们要通过戒律来阻止它，不要去建立这种串习。其实任何一种需要都是我们自己啊建立起来的。比如说我们对手机的依赖啊，对这个网络的依赖啊，所有的这些依赖都是我们建立起来的，不是我们天生的就存在的。我们比如我们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对手机产生依赖。我们没有电脑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对电脑、对上网产生依赖，而这些依赖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现在应该要去克服它。那么这个呢，就是需要通过戒的力量。什么戒？所以戒呢，在这个菩提心的实践中，在菩萨道的修行中呢，它是非常的重要，它绝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而是它保证我们如何使自己能够安全的行驶在菩提道上的一个交通规则，这是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下面讲忍辱的修行，忍辱，这个忍辱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忍也包含了几个方面，比如说我们面对冤家，伤害的时候，我们要忍；我们面对生活环境，天冷天热，有蚊子咬啊，这个包括饥寒交迫啊等等啊，当然我们现在这些条件都这种忍都不太需要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当然包括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你打坐啦、腿麻啦，这个上殿啊站的时间长啊，上课啊坐的时间长啊，这个要安少服忍，你忍了之后你的耐心才增加，你忍了之后啊你的能力才会增加，修行不是一开始就会很轻松的，不是看电视连续剧。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是要用力的，就像那个以前那个扫步拖拉机刚刚要启动的时候，它要很费很大的劲去摇，摇了摇了，后来启动了，你就不要用力了。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子的。你刚刚没有上路的时候啊，你要费老大的劲，如果你一旦上路了，那就很轻松自在。你们 刚刚开始一点苦都不肯吃，你怎么算路啊？啊，其实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做任何一个行业，刚开始的时候都很辛苦，后来呢，成功了，已经做的甚少了，还是比较轻松。那修行，修行是人生的大事啊，它更是如此。安少无忍，还有地察法忍，就是对法的这种认可，就是我们了解了法的真相、无常的真相、无我的真相，跟我们现实的认识啊相距太大。我们都有，每一个人都要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我们希望一切都是永恒，可是佛法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我们要有能力去面对真相。我们学佛，事实上我们就是要学会如实观，学会面对真相。当我们面对这种真相跟我们的常识相违背的时候，我们能够接受，这叫地察法忍。那么这种忍辱的修行啊，它可以帮助我们灭除我们内心的嘲讽。一个人如果没有忍辱的修养，我们一受到冲击，我们一遇到不顺心的环境，我们就会生气，我们就会愤怒。但如果我们有忍辱修养的人，那我们就不会生气。但这种忍啊，真正的忍是要有智慧的忍，而不是说硬憋的，不是这样子的。你有智慧的，把这个事情啊看破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对冤家，我们对别人，对我们的一些这个一些冲击啊，一些面对一些逆缘啊，我们能够用智慧去关照。那么我们的心啊，我们还是能够保持一种平静。所以说忍辱的好处呢，首先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灭除我们内心的愤怒，然后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安宁，非常安稳安静。同时呢，忍辱有助于慈悲心的增长。一个人你要是生气的时候，慈悲心就没有掉了。如果你能修忍辱，你能够智慧，用智慧来看待这些问题，你能够保持宽容，那么这样呢，就有利于慈悲心的升起。那反过来呢，一个人如果没有忍辱的人啊，你的内心就会时不时的生火、生气呀、冒火啊，那你自己的内心啊也是不得安宁。所以在这个菩萨道的修行的过程中，我们要想要修菩萨道，我们要利益众生，但是众生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有的人要你的头，有的人可能要你的眼睛，有的人呢，他可能会对你很不礼貌，那你有没有忍辱的功夫呢？如果你没有忍辱的功夫，你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众生太难度了，算了吧，还是我自己修行去吧。还是我求自我解脱去吧，我们就是不想求菩萨道了。还有呢，我们需要利益一切众生，我们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很辛苦，行菩萨道也是很辛苦，还需要忍，叫安少无忍。所以在菩萨道的修行中啊，对我们忍辱的修行有助于我们慈悲心的增长，也有助于我们灭除我们内在的这种嗔恨的心，就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需要认识到这个忍的功德、忍的意义，然后修忍辱，学会忍辱。那么这种忍辱的修行，我们要从生活中开始做。面对这个，比如同学啊、之间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忍辱的这种修养。